啊。我们上次提到夫妻跟神同行哈，那啊，最后有一点我提到说，其实有一点说，到底谁等谁？三个人的速度，三个要在一起的速度一定会有快慢。那谁等？一定要有人等，有一个等另外一个，或者两个等一个，或 I don't know 哈，一个等两个不一定哈。但是呢，不管怎么样，谁等谁？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通常会想说，速度快的要等速度慢的。但是呢，我给你的观念是说，我们要等神，因为他在我们当中做主嘛，他带着我们，他跟我们同在，我们跟他同行，那么是我们等他。他如果说你要怎么样，那我们就跟他一起，因为他当指挥，是不是？我们上提过了哈，他为首，他做主，然后他居中。那现在呢，我们要等神，所以我提到大卫的两个诗，一个是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个等候是人生里面跟神同行一个非常重要，而且是不是生来就会。你的孩子一生出来，有没有说我等一下我妈妈在忙，我等一下再哭？没有，他要就要，对不对？所以这个等是生出来没有的。所以这个等候的功课是我们跟神同行要一直要学的，而且一次比一次深，一次比一次下功夫啊。所以我提出来说，我们三个同行一定要等，那么专等候神。杨弟兄特别强调说，默默无声，意见一大堆的话，里面一直唠叨，里面一直计划的话，你会一方面你会等不住，二方面呢，你等出来的结果可能不是神的结果，是怎么样？是你自己想象的结果。
就你以为是神。
以为是神，对，这个最糟糕。所以我说危机四伏哈，但是你放心，我一直强调哈，刚才我们吴牧师的恩典啊，我其实也是很感动哈，就只有恩典。如果不是恩典，从头到尾啊，从里到外啊，不管什么都是神的恩典。所以刚开始他说恩典不是挂在嘴巴上的，是当你讲出来的时候，你的心就甘甜，心就很领受神的那种爱，啊，所以就像周牧师后面那句话说，提醒我这个礼拜特别思考神的恩典，因为是何等的甘甜哈。那这个当中呢，我们等候的是神。那事实上，真正在等的是谁？你知道吗？是神在等我们，等我们长大，等我们理解，等我们甘心。所以呢，其实是他最花功夫，最花功夫等的。那我们呢，他在等我们的时候，就在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等候啊。还有在这个之前我也提到诗篇42篇，就是说大卫他也有这种时候，我的心啊为何烦躁，为什么烦闷，为什么等不及的呢？也有这种时候。所以当你跟神同行的时候，你所有的里面都可以敞开，神都知道。即使像杨弟兄讲的，我们等的不是神的，还以为是神的，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危机。可是神怎么样？他还是一样很乐意的等我们，很乐意的挽回我们哈。那我从一开始，从第一个以诺以神同行到现在呢，几乎都是正面的例子，就跟神同行的正面的例子可以让我们学习。我讲的正面，记得不是说他是好人，他是很出色的人，他们都有缺点，他们都有失败的时候，他们都有像我们一样的人性，同性情的人。我讲的正面的这种例子是说，他们怎么样跟神安全上垒回家了，这不是我们的期待吗？我们的盼望有没有哈？我们跑完该跑的哈，然后呢打了一个美好的仗，守住了，他们守住了他们跟神的那个份哈，那个福分，那个应许。那现在这个是目前第一个，我不打算再有第二个负面的了哈，我还没有感到要讲第二个，除了我想到要讲犹大啊，不然的话我想说这个在这次有一个负面，因为我们正面都学不完了哈。我们尽量呢说话讲正面的，然后呢我们学习也像正面的学啊。所以呢现在这个扫罗为什么要提出来呢？因为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人生 我们的这个人生哈，跟神同行的那个危机四伏，所以我们还是要有点警惕能力哈。那我们谈到上次，对了，上次我最后讲到参孙是我们认为很失败的一个人，对不对？他这让我们觉得你打分数一定打得很低的，是不是哈？可是呢，在十一章的希伯来书的信心的人里面，他的名字在里面。扫罗一开始，你看你的讲义，扫罗一开始，耶利米书啊，不对啊，我要看的是等一下哈，是历代志下，你这里有吗？历代志上，我看看哈，
历代志上十章十三节
啊，我看错，看到上个礼拜的讲义了，对不起啊。你们有历代志上十章十三节，我也不是要那个经节，我要的经节是说OK， 请你们打开撒母耳记上，我知道了，我没有给你们打开撒母耳记上。我们现在基本上呢，我们是从第九章开始的哈，来看一下，了解一下扫罗王的这个他的背景，他的整个的历程哈。那如果你看到第八章，你就晓得为什么现在撒母耳要来立扫罗为王，我们叫扫罗王。好，但是如果我们讲到以色列国的时候，哪一个君王是他们的正式君王？大卫。历史从这里开始，大卫就是一个重点了哈。那现在呢，在进入大卫的这个时期的时候呢，前面有一个概论，人生失败的概论，也是以色列国的开始，失败的开始。为什么？他们跟神要一个王，之前是士师，是士师的话是神拣选谁，然后就容许他给他力量去帮他们劝退一些敌人一些难处。现在呢，以色列人多了，力气也壮了，跟撒母耳吵了，是吗？人家别国都有一个王，我们没有。人家别的国家的样子都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跟主走的时候，我们常常跟孩子一样，妈妈为什么人家都可以去做，那我就不能做？有没有？我们养孩子有没有过种经验？有，对不对？很多，对不对？那你怎么回答？
跟他走啊，去他家好了。
好棒。
对，非常好。你这个是跟我学的吗？yeah, 我常常在那个妇女会想，我说就跟他说，那我跟你换一个家好吗？你不用生气，我帮你把东西整理一下。我家小，他跟我的儿子，那我帮你换一个家好吗？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我才不要。好，所以神家的人有一点很重要，我是分别出来的。很容易，所以我说这个不是逼迫，是什么？试探。我刚才讲要讲试探，我要讲对哈。试探是更严重的，因为我们不晓他是化妆的，我们不晓得是好的是不好的哈。那像这种时候呢，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其实我觉得扫罗其实很，对我来讲，有一点以人的常性来讲，我觉得扫罗是很不幸的。为什么？是落在这个以色列人弃绝神了。上经讲得很清楚哈，因为以色列的人他们呢弃绝神，他不要神来带他们了，神带他们，他们不满意，他们要向别的国有一个君王。就在这样的一个要求下面，神有没有成全他们？有。所以不要再告诉我说神好专制哦，神好严厉哦，神是公义的，没有错。神有时候是按自己的意思行的，他是掌主权的。但是呢，我们看到神在培养以色列这群他拣选的孩子，从一个亚伯拉罕到一家，到一族，到十二个支派，到一个国家。你看他用心多少的那种辛苦，他等他的百姓多久，陪着他们走过所有的他们的失败，他明明知道这一下， 以色列国，要称为国了哈，以色列国怎么样？神知不知道会走向什么样的一个地步？知不知道？可是他还容许。你看神的心就像父母的心一样，对不对？不离不弃。可是呢，难在哪里呢？神造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一开始就讲，神跟我们同在，他不会跑掉。我们决定要跟神同行，但是我们还是有可能会决定，我不要跟神走同样一个方向。记得，我们的自由意志是跟神同工的，他的福气在这里，他的应许在这里，是这样的。然后很简单，神从头到尾很简单说，你只要怎么样，听我的话。亚当夏娃听话不听，来到这个约书亚带以色列进迦南的时候，你遵从给摩西的律法，就这么简单一个原则，听我的话。好，来到这里哈，以色列这个族他们就是要一个王嘛，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壮大很多人啦，然后开始觉得他们也希望有制度啦。神不是没有制度哦，你去看前面那个摩西五经，哪里没有制度？制度多得不得了，比我们现在都还要精明哈。它里面的，我们现在我不晓得，我们台湾叫五权六法是吧？哈，中国叫什么？就是管百姓的叫什么？你们有一套东西在管百姓的政府的那个一个宪法啊 ，whatever， 就是宪法啊，什么法啊，什么权哈、啊，就它有一个权，有一个权限，有一个那个牵制的哈。那么，如果你要去看，你去看那个摩西五经，神所设立的那些条例跟律法，没有比它更精细的了。不是他没有制度，是这些人呢想跟世界一样，就像我们今天的心很容易就会被带走了一样的，我们的危机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打开到第八章哈，撒母耳记上第八章。好，一开始告诉你这个扫罗王的是从哪里出来的，哪一个支派出来的。然后你看第二节，第八章第二节，好，念一下来。
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他徒子。
等一下，哦，你念到第八章是吧 ？I'm sorry。第九章。第八章是告诉你这个扫啊、这个以色列人的背景，为什么要一个王哈？对不起，第九章第二节。第二节，
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
好，第一次告诉我们扫罗长得什么样子哈，英俊高大很出众的哈，没有一个人哇卓越哈。第一节的话就告诉你说他从哪一个支派出来的，他是谁的儿子哈，我们就不用再念了。而且他爸爸是个大财主哈。好，那么现在你马上对扫罗有一个很深刻很好的印象了哈。但是上次我们讲波阿斯跟路德的时候，我说过婚姻里面的常常我们第一个会失败的就是只看外面不看里面，只有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而不注重里面的啊。那现在呢，神也把扫罗的外表都讲出来了，但是光是这一些的话并没有让扫罗成为一个出众的一个王哈。那我们来看一看，这是他的背景了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往下看，一样在第九章哈，不要翻掉哈，第九章，撒母耳记上第九章哈。好，第三节来，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好，这个大财主叫他的儿子做事，家里面是很有背景的，然后爸爸呢也会让儿子做事情，不是像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很宠孩子的。好，然后 保罗就去，哎，扫罗就去找了，找驴子了，带着人就去找驴子了。好，第五节，跳到第五节来，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你慢慢的从第二节告诉我们扫罗长得什么样子，然后他帮爸爸听爸爸的话，说要去找驴子。接下来是他讲的话了哈，他说呢，哎呀，我们找那么久没有找到，我驴子的事情呢，不要说，恐怕我爸爸是担心我了，所以保证他怎么样？他是有判断能力的，他有孝心，然后他有判断能力，对不对？哈，他知道什么是轻，什么是重，对，他有领导能力的啊，好。然后到这里呢，你看到他跟仆人是有对话的，以后更多了哈。好，那么往后面看哈，啊，到了第六节，第六节来，仆人回答他，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好，第七节，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第八节，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可以送那人，
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
好，到这里，你有没有发现扫罗的一些比较里面的一些特性？他有要的领导能力，他跟仆人有商量，哎，大财主的儿子少爷还会跟仆人商量，好。然后呢，他说走了，仆人说：“那我们去问一个，再把握最后一个机会，我还有个，还有他们认识嘛，认识这个先知哈，我们去找那个神人，他比我们都聪明哈。”然后扫罗还会说：“那我们去找他麻烦他，没有送他素修啊，没有送他那些啊、问老师的礼物，不好意思耶，啊。”然后仆人还会说：“哎，我这里刚好有多少银子？”仆人给主人银子，所以你看这个扫罗跟仆人的关系啊，你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背景哈，就是好像扫罗从这样的一个家庭出来，然后他有这么好的一种啊度量，然后他跟仆人在一起融在一起，到这里都是好的印象哈。所以就这样子，他们就真的去找了啊这个撒母耳，那时候先知是撒母耳哈，我们跳了撒母耳，没有谈到撒母耳哈，他那时候已经当先知了哈。好，那么在扫罗还没有找到撒母耳的时候呢，神已经告诉他了，你看一下第十五节，十五节来，扫罗
遇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别雅悯地到你这里来，要告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
好，接下来就看到他们就找到扫罗了哈，找到扫罗，中间我们就跳一下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十九节来，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族群是神在带领的，是神在管理的，所以他的仆人会想到说要去找先见啊，先知，他们都称先见及先知哈，要找神的人啊。然后呢，这里撒母耳告诉他说呢，啊，你神都已经告诉我了，所以谁是中心？神是中心，神是他们的答案。好，到这里为止，他们的制度是这样子的哈。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跳到 跳到二十，我们刚刚念到第十九，是不是？好，二十节来。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
已经找着了。
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二十一节，扫罗说：“
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
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好，到这里，这里有没有看到扫罗另外一个特质？什么特质？谦卑。他很认识自己。好，他不是那种说我家很有钱，好，我是老板的儿子，不是那种态度哈。Sounds like 有没有印象？谁跟他讲的话很像？士师记的时候我们念过的基甸，有没有？
好，
基甸讲这种话的时候是满腹的抱怨跟牢骚。神跟我同在，叫我什么全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这副样子那么落魄，我们那么好，我这么卑微，还叫我大能，你懂我的意思吗？他是听得很讽刺啊，但是基甸后来神使他真的是叫他大能的勇士，也成为以色列的士师啊，打了一个大胜仗。但是扫罗在这里讲这个话的时候，心里面没有苦毒，也没有抱怨，也没有负面的情绪，他真的就是很平时的讲。哎呀，我没有，我不算什么，我就是哈。所以到这里为止，你看到我们的那个讲义上面哈，保罗的起始，他的背景，第一个孝顺，第二个立断领导能力有，第三个他是虚心求问的人哈。然后呢，这个虚心呢，你说虚心的是什么意思呢？就知道说我真的自己没有办法啦。有一个特性，我不晓得准不准，我再问一下。我很喜欢调查哈，因为我有时候在教这个辅导的课程。弟兄，我请问你们，当你找不到目标的时候，会问路的举手。找不到你要去的目标，你很习惯问路的。刚才陈医生，哎，你们都会啊？
你一定要问
啊，你也是。
现在用 GPS 就
不用先，以前呢也问。我们时代已经不一样了，我发现了。我问过的很多意见都是说男的不喜欢问，他们就要试试看，再试哈。
是，
女的呢就很喜欢问，
对，
就是还没有到，还没有还很细节，说我先问一下，免得会错。然后男的怎么样，错了再换。你有没有这种特性啊？
我是问了，还要在那个需要再问一遍，再重复。
哦，哇，那
我说我曾经做错过，人家讲了以后，我以为是那样，我也不知道他讲错了还是我听错了。
OK，
结果不是。从那以后，我就是他讲完了一遍，我再重复一遍，是不是很麻烦？
所以你是很细心，而且
是
你是很细心，而且你是有计划性的那种特性。然后陈医师的话。我想这个，因为他是科学家，当然每一步都要印证，对不对？哈、哦，所以医学家、科学家这个，所以你们可能是比较这个倾向。可是过去我问的 Aaron， 我没有问你，你喜不喜欢问路？不喜欢。
年轻，
不是年轻而已。其实男人我看到了啦，你们是很特别的男人。好，不过如果这是很好的，非常好的哈，那个妻子就可以都放心了。好，他都会计划的好好的哈。好，那对我来讲，为什么这一点我很欣赏呢？人家说扫罗啊，我们去问一下，好啊。然后先知，人家仆人讲他也听，先知讲他也听，好，所以呢，他这个特性，其实你看到他本来是温和的，可以这样说吗？
对，
应该是温和的，对不对？好，然后还有一点，请坐，还有一点哈，第五点，我们今天把第五点讲完哈。我们看一下，等一下哈，我找一下我的圣经。我们往第十章看，现在从第九章看到第十章。如果你想更细节的了解，从头回去，从第八章开始把它念过哈，这样你就比较能够更有系统的更了解这个扫罗的整个的那个前后始末哈。好，撒母耳记上第十章。 节，在这里中间我就跳过一些了哈。撒母耳跟那个扫罗的互动我跳过了哈。撒母耳拿着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因为他已经跟他说了，神要他膏抹他，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这个不是说撒母耳不确定哈，这是什么？这是在 announce， 他是在公告，这个不就是那个意思说你们要的王吗？就在这里了，给你们了。 好，第六节我们看一起来，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好，请你告诉我，当神的灵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撒母耳说的灵感动他的时候，第一个，他受感说话，他以后讲的话是有权柄的，是有神那里的恩膏来的。第二个呢，他成为一个新人，他成为一个新人。当一个人跟神连接起来，和好了，跟神连接起来，啊，当耶稣说成了，就好像把神的手拉下来，把我们的手拉上去，然后和好了，这一刻，我们就是那一位，刚才温牧师讲的活过来的人，我们是那一位蒙恩，过去所有的罪都不算了，我们就是那一位充满着灿烂的未来的人。这个就是扫罗的这一刻。过去他可能从家里面的背景认识，哦，有一位神，从家里的哈，家庭的这个啊，这个族的这个背景哈，支派的背景这样子认识。但现在呢，他自己本身被神拣选了，所以呢，啊，往后我再给你们看哈，那个就神拣选他的那个节哈。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哈，所以我的第五点呢，叫做什么？第五点，刚才我们的扫罗蒙拣选受更新哈，后面提到给他一个新的心，哇，这个就是神的儿女的一个福分，重新来过，一个新的开始，一个灿烂的未来。而且对扫罗来讲，他将要成为一个国君，从来没有，第一个。这个是我们今天就这样介绍扫罗，所以你印象中的扫罗好不好？很好。但是我还要告诉你，强调一个，我一开始讲的，神要的是义人，不是好人。我们下次继续哈。然后从扫罗，我们学习到我们怎么样不要重踏这种覆辙。我们跟神行在同行的时候是很安全、很甜蜜的，可是我们还没有走完，我们要小心。OK， 好，谢谢。